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我们上次在讲这个浪子的比喻，正好赶上国家政策更改，是不是啊？
多生一个
啊，只要有一个是什么，
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爸爸或者
独生子女的，
就允许
他就可以生两个。
原本要有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可以。
这个政策会改变，还是因为中南海他们开会之前呢、可能读了路加福音，和我们一样，第十五章，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儿子，这不是很好吗？
对啊，现在这个题目一出来，好多人铺天盖地的，就是说，养一个儿子的成本是多少？你要再有一个孩子啊，别说是儿子了，你再有一个孩子，就是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你要花多少成本？
对，
哇，你这一算，哎呀，吓跑一半人。
而且这个回收率是很低的，你在孩子身上花再多钱，你收不回来的。
是啊，就是你好像要预备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还不敢轻易动手。
但是我们上次说了啊，这里有一个什么
两份产业啊，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那其实父亲有两份产业，一份是分得出去，一份是分不出去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应该来讲一讲这个啊，小儿子症状，为什么分家业的是小儿子不是大儿子呢？
为什么分家也是小儿子？
对，你注意看一看啊！但现在你就没得看了，在国内只有一个孩子，看不出来。
小儿子比较
这是真实的事情哦。
这个老大犯错嘛，小儿子都看在眼里嘛。
哦，对对对对，
学乖了。我虽然是独生子女啊，我有一个堂哥啦。
你有个堂哥？
对，他小的时候，比如说，他要零花钱嘛，想小聪明嘛。我就在旁边看，他还会教我呢，怎么样问我爷爷奶奶要钱。
嗯，
比如说
这样子啊。
其实我们是要去打游戏机嘛，但是他已经要过一次了，所以说他再去
换你进去，
他就是一般爷爷奶奶就不再给了。如果我说呢，他们就想想，哎，你还是个姓主的啊，说不定他会答应，不会骗他们。说去公园就是去公园，应该不会去打游戏机。
这个小儿子症状是很真实的事情，的确，小儿子因为他观察的机会多，他看哥哥姐姐们怎么样吃亏，他就知道呢什么事情呢。你少说为妙，爸妈知道的越少越好。那你在爸妈面前是一个样子呢，其实你心里面有很多打算，你这个打算呢，也不告诉爸妈。
这个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差不多上小学，就是有时候会就是和爸妈独立房间了，这个房间上就多了一把锁了，什么时候你锁上它了啊，爸妈就开始操心了。
可是这没办法，你这孩子长到一定的地步，尤其是这比较小的孩子，你第一个孩子你花很多心思在他身上，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以后啊，那个比较小的孩子你往往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心思去照顾他，你也没有这么多的好像精力去享受他。因为第一个孩子总是新奇啊，照相啊，买东西啊，是不是？
是。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那就
当小
顾不来了，前面还没长大呢。对对对对，除非你像北美这样，北美好多人他们十几年前到这里来啊，带了一个孩子出来，这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上大学了，再生个小妹妹小弟弟，那可好玩
啊。
但是一般的家庭的从前不太有这样的情况，
嗯，
因此小儿子和父母亲中间呢，哎，的确就像你所讲的，他会上锁，而且麻烦是什么，他上了锁的时候父母亲不晓得，他总觉得这个小儿子啊乖，他不晓得小儿子心机多，
嗯，
因为做老大的他是这样，回家什么事他都跟爸妈讲，
是啊，
讲着讲着讲着，一方面成了他的个性，成了他的习惯，一方面呢他吃很多的明亏啊，
是啊，明亏了，完了被纠正了，
纠正挨打，
嗯，
是不是，
是
啊，那坐弟弟在旁边看说，嘿，你干嘛什么事都跟爸妈讲，
嗯，什么话就讲半句就可以了，嗯，全讲了就露馅了。
所以你看这个小儿子他有个本事啊，他把他父亲摸得很清楚啊，
嗯，
有的事他显然是不跟他爸妈讲的，有的事他就直直的去讲，他就跟他爸爸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哎，他还真有这个把握，他爹就真给他，
嗯，
这个因为我的小女儿还没跟我分家业，
嗯，
所以我没办法想这个父亲到底是怎么个打算，也许他真的就是像我们上次猜的，哎，他老早就算计清楚了，他对这个儿子啊知道得很清楚，既然讲到说是这个父亲是比喻做天父啊，
嗯，
啊，天父当然什么都知道，对吧，所以我们就不替天父担心，但是这个小儿子的确把他父亲摸得很透啊，
是
他认为要家业就这样去要，要了怎么办呢？十三节还有讲究，过了不多几日，你不能等太久的。
嗯，
家业拿到手呢，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我们常常重点摆在这个往远方去了，其实这个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是个本事，你知道吧？
一切东西都收拾起来，全部兑换好了。
他自己心里面的打算，他自己手上经营的东西他都预备好了，
早就盘算很久
了，他是一个，哎，对，他是一个很会替自己盘算的人，你说的不错，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嗯，要不然像他哥如果放牛的话还牵赶着牛去也不方便，
因为你从来没有这种分家的打算，
嗯，
所以你什么东西就在家里摆着就是了，你要是早有分家的打算，拿到家产才能够像主耶稣讲了，不用几天就都收拾好了。第一就是时间上不能太久，第二呢，要走要走得远一点。
嗯，离带近了，一张火车票赶得到就麻烦，我一天内。
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子的。像我太太啊，她是二女儿，
嗯，
她底下还有一个妹妹。
哦，
他们小时候爸爸就我岳父管人是管得非常非常严的了。
嗯，
啊，大女儿留在本地读书，二女儿留在本地读书，三女儿一看呢，不声不响啊，本地的学校她就没申请。聪明吧？
爸妈也
不用。哎，爸妈没提防到他有这么一招，等到申请的时间都过了，才晓得他只申请了外地的学校。那你怎么办？你总不能叫他在家待着吧？
嗯，
就只好放他出去了。
解放了。
我在我家也是小儿子，那这个小儿子的心思啊，和这个所谓的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我读读是挺亲切的。
嗯，可以，啊，
我还有一个亲戚，他四个孩子，那个最小的孩子啊，哎，就是不跟爸妈联络，
哇，
出去跟放风筝一样，他就是连地址电话，哎，他都很保守啊，还特别告诉你没事别打他的电话。
哇，这样要是中国爸妈的气疯呢？
你有四个孩子，你顾不来了，
嗯，
而且他们大了，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嘛，所以你拿他没办法。
嗯，
他到底想什么，他在做什么，他的父母亲都不知道，他基本上真的就是往远方去了，这个是小儿子症状。
嗯，
这国内呢要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哎，这个一个人两个儿子这家话怎么讲啊，
一个你与两个女子，
讲起来很带劲儿。要生两胎，你需要预备知道，小儿子跟大儿子是不一样养的。小儿子症状，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请所有天下父母亲，在你生第二胎的时候，先心里有点预备啊。别看这个小儿子乖乖乖，听话听话，不像大儿子惹我生气哦。 有一天它翻个儿的时候，你想都没想到。
而且这种事情发生就短短十几年就全部发生了。
等它发生的时候，你往往心里面一点预备都没有。
是，
真正反叛的往往是那个小儿子。
嗯，
大儿子你还摸得清楚，小儿子你摸不透。等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非常非常的吃惊啊。
嗯，
那小儿子走了之后，爸爸干什么呢？
等他回来啊。
每天站在家门口，是不是？
嗯，心里还是总是想着
的。到了二十节，这个很出名啊。小儿子回头的时候，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他父亲显然常常在那看看看，小儿子回来了没有？回来了没有？对不对？嗯，
他也不用派人去找他啊。
哎，
哎，没派人去看看，说，哎，我们家小儿子最近怎么样呢？他也没这样做。
哎，你觉得这个父亲在想什么？虽然是不懂的，还是得试着要摸一摸的。
父亲在想什么？
当然我们首先得决定这个父亲的做法是对呢是不对。他的确像你所说的没有派人去找，可是他又常常往路上看。等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呢，这时候不是儿子跑啊，是父亲跑。你没看过那个老爸爸跑步啊？父亲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
嗯，我就听过一个黄丝带的故事。
回家的时候他把黄丝带绑在树上，是吧？
对，
就表示
他就说下次回家看见那个黄丝带的话，就说明老爸你接纳
接受
回来
啊。
结果他经过的时候，哇，好多树上全是黄丝带。
现在美国还常常搞这个东西。
嗯，
因为美国这地方树多嘛。
嗯，
所以比如说退伍军人要回来了，嗯，啊，或者他们从伊拉克撤军了，小镇小社区的人一棵棵树都给你绑了丝带，黄的红的，这样给你绑着啊。
嗯嗯，
可是在绑丝带之前，到他回来之前，这个父亲怎么打算的？
怎么打算呢？
既然他记在圣经里面，表示这里边总有让我们效法的地方，对不对？
也不拦他，
他要就给他，就让他往远方去，也不找他，只等他。
是啊，
这个做法是对是不对？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人都会遇见，尤其现在在夫妻之间，你有一方不忠了，走了，破坏了这个婚约了，
嗯，
或者你的孩子犯罪放荡不听话，自己去闯荡江湖去了，
早是不早，
你难道不想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嗯，
陆家的意思如何？
早是不早。
你爹当初，你这个儿子没往中南海去，往南海去啊，自己去念书。你觉得你爹知道你在？
他知道我，总是
他知道你，
但是他，嗯，也没戳破我。
他有没有追踪你？他有没有打探你呢？
他大概知道，就有点想往远方去，有自己的盘算啊。
哎，他肯定念过这段圣经，
啊，
他肯定觉得你有问题了，
浪费资财啊，就一样，
他都知道
是给全部家当嘛，那给的也不少，
他也没多少家当。
嗯，但是他只是已经把对的事情告诉他，也在等吧，他也没骂过我，也没责备，也很少。嗯，
你觉得这个做法好还是不好？
你说神的这个做法，
路加福音这个老爸爸到底是对呢，是不对？
对还是不对啊？
嗯，如果他对的话有什么原因？如果他不对的话，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做？派一个私家侦探去找，去打听？难道他不想吗？万一小儿子遭遇什么意外，他在旁边可以救一下，
嗯，
跟大儿子的家产周转一下，对吧？
中国爸爸妈妈都很会这样的。
哎呀，嗯，然后他简直就是连络都不联络，不但小儿子不联络父亲，父亲也不去试着联络他。
嗯，
无论这个父亲当初小儿子要家产的时候，他是摸清楚了没有，他这个做法都是很，就是明明写在这里的。
嗯，
就是小儿子既然走了，他就不去碰他了。啊，哪怕就是分了家产的时候，几天之内一切收拾好，往远方去，父亲把他小儿子房间打开来一看，哇，搬得空空的，他心里面才明白说不对。就哪怕是这样的话，
嗯，这时候的
那
这时候他的心已经不在这里了嘛，他既然决意就让他走。
哎， 他的心不在，你的心还在啊。
嗯，
你可以第一天生气，第二天生气，第三天你就开始担心了。
嗯，但他也不去找。嗯，
你难道不想知道吗？
想啊，想
想。那对于你这个想知道，你应该怎么办？或者说我们这个夫妻之间出了问题了，你明明知道你的丈夫在外面搞鬼，你要不要知道怎么回事儿啊？
我倒觉得这个做法倒也还蛮好的。
蛮好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越多，反而让自己的方寸大乱了。
方寸大乱，
有时候你知道越多嘛，你越没有力气。我记得我当初上了大学，我爸什么时候开始担心呢？不是说我每个月生活会花多了，他是看到 我那时候蛮高兴的，在这个沙滩边呢、啊、拍了两张照片，还同学帮我拍的。爸马上回头就说：“哎、
啊，
这个儿子，他后来是通过我的主日学老师转给我的。他说他变了，
他变了是吧？
嗯，他跟我说，我爸收到那两张照片，立马把两张照片给撕。”扔掉了，撕掉了，
哦，真的，哎呀，
其实很正常的照片啊，但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
就是、
头发留长了，
哦，
不是留得很长，就是说这个头发没有像女孩子这种长啊，就是说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人，
啊、哦，风吹起来会飘的那种，像小贝那种是吧？小贝最喜欢。
加上我这个头发本来以前就是有点卷嘛，就像有一种，
你可能有胡人的血统，
是果。欧洲那种头发卷卷的那种
帅哥是吧？
没有，不帅哥，不帅了，就是头发卷卷，以前有像个足球明星的这种卷起来像那个感觉啊。然后我呢那时候也觉得，哎，有同学这么说，还觉得蛮好的嘛，然后也故意不要去剪。他说，哦，我还跟你说，嗯，那、啊、头发不用剪啊，头发卷啊，天生的呀，剪头发还省钱、啊。
就是拿西亚人，拿西亚人，对吧？
对啊，但是我爸看到那个就说，嗯，他变了。
嗨，你就是一个儿子，你要是像我一样是小儿子，我就算记这个，第一，我越是得意的照片，不管是什么东西，我越不给爸妈看。
嗯。
第二，我要是真的要给他看的话，我一定在底下加一句话。
嗯。
头发长，我就说是拿西尔人，在沙滩旁边照呢，我就写四个字说得人渔夫啊，看看吧。
那时候是其实是才过去才几个月吧，啊、哦，刚上大学才几个月，他就想说，哎呀，完了，这样下去。后来也学聪明，以后再也不记了。
哈，这个学聪明是很快的。小儿子一路长大，整天心里面防备这件事情，他对他爸妈其实是非常提防的。所谓自己一切所有的、啊、保密保得很好。
其实那个年纪的人就是厌烦，其实真的有点厌烦大人在管他。
对，
不要
大人啰嗦，
不要你碰他，
对，
不要你参与他任何的思考，甚至是任何的这种决定。
对，
嗯，就真的回头想想是这样。我所认同的东西，如果跟你所看的不一样，然后你要驳斥他的话，那干脆说，那我就
干脆不跟你讲了。
对对对，没必要沟通嘛，沟通不了嘛、嗯。
孩子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你固然要管他，要说他，可是刚才陆家讲这个情形，你一定要在心里面说量说量。你不要顾此失彼，因为你最重要的是跟孩子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
嗯
嗯，他可以不同意你，你可以不同意他，可是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你们中间唯一的关系。
嗯，
那你就亏得可大了啊！能够跟孩子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这是另外去经营的，这不是说。让孩子同意你，或者你能够不啰嗦，尤其做妈妈的，她很难不啰嗦。这个女人呢、啊，就是要唠叨，
嗯，
她要不唠叨就不是女人，对不对？
特别是这种，
她不可能就说一句。
特别是这种事情的话，妈妈是肯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爸爸甚至有时候就是不讲了。
前两个月遇见一位是老朋友，这个好弟兄，他年纪很大了，他现在有个小儿子，哎呦，他那个儿子真好玩啊。他就跟我说，他那个儿子啊，我说是说，我就常常跟我太太讲，说呢，说一句，说一次就好了。
好，
我听的是哈哈大笑。天下哪有这种女人，哪有这种妈妈，对不对？可是你要唠叨也好，要教训也好，你千万不能把这个变成你们中间唯一的资产，那他非给你闹分家不行。 同时一定要还有一些别的经营，让你们中间虽然你知道他，他知道你，你们彼此看法不可能在这个年纪凑在一起，但是应当还有很多很多别的管道，别的沟通，让这个孩子呢不会这么绝情，或者他觉得我这个爸爸妈妈是不可能明白我的，
嗯，
对吧？
对，或者说哪怕他有些兴趣爱好啊，可以跟他有很好的、
嗯、他可以说我爸妈不同意我，我知道我这样做我爸妈一定要啰嗦我，可是你要是有本事的话，就是让孩子明明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呢、嗯、他还愿意跟你沟通。
孩子有遭遇难处，他其实他也不说话，要劝这个儿子啊挺难的了啊、哦、也不知道他藏得多深啊、嗯、也不是说他能真帮助他，拿起了一个小时候的一项运动，棒球或者是篮球，就陪他打一场。
这东西在中国人身上尤其是难，
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亲没这样好好带我们，
嗯，
因此我们有点先天不足，我们自己跟别人沟通都有问题，儿子不跟你沟通，你还去想办法让他跟你保持这个沟通，这可是门学问啊。
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子才现在才带一个，就发现自己里面还蛮多以前不认识自己啊，发现自己心里也蛮急躁的、嗯、就小孩子万一出个小问题，一下子可能急躁起来了，心情不好起来了、嗯、嗓门大起来了，哎呀回头想想自己叫什么好可怕，你才会变这样。他还是那个孩子啊，他也没有这么恶意啊或怎么样，你怎么就变了个人、嗯、变了个样子、
不过神啊造人的时候，尤其是圣经讲的这个所罗门讲是一生的这个气头啊，他幼年的时候啊，少年的时候是虚空的，这小孩子啊他能够容忍很多父母亲的错误，
嗯
啊，你对他发个脾气，你甚至打他，他过两天他好像又没事了，
对，他都忘记了。我现在小的时候，我老实讲就十岁以前呢、啊、全都忘记，
嗯，
差不多了、
哎、没错，那个叫做虚空的空的，那也就是说神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可是在这些机会里面呢，一方面千万别学这种新潮派的美国思想啊，外国思想或者中国思想，哎呦小孩子不能打不能碰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我们父母亲就想要伺候着他，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确要学会这种沟通的艺术啊，怎么样跟人沟通，你看主耶稣是非常会跟人沟通的，没有人碰到主耶稣他不敢讲话，
嗯，
只有主耶稣不理你的时候，这人家就能够跟他讲话，
嗯，是，
哎，他这个厉害，
哎，因为小孩子看见爸妈不是一种整天怕他的，有时候就是他喜欢围着爸妈、嗯、就得跟他聊讲话，直到很大啊。
孩子为什么会停止跟你沟通？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有点离题了，但是先把这个题目谈谈吧，等一下再回来。孩子为什么会与你停止沟通呢？里面呢、啊？很可能有几个原因，
嗯，
是我们自己应当注意的。第一个是孩子看不懂你，听不懂你；第二个是孩子看不起你了，
嗯，
看不懂、看不起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做基督徒的，如果我们是真真正正活在神面前的人，像你看你的父亲，你不会看不起他，你反而很敬佩他，
嗯。
因此，即或有一段的时间你害怕跟他沟通。但是并不是说不愿意跟他沟通，只是觉得自己好像有太多的问题、
嗯、
赶不上他。
对，
可你要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你这个父亲在你的眼睛里面是一个虚伪的传道人，
表里不一，
哎，表里不一，那你一定不跟他讲话。
嗯，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夫妻之间的言行工作的表现或者里边的动机，让孩子们一下子给他看透了，这一看透了他不要跟你谈话的，
这个蛮危险的。
孩子是像试金石一样的，你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一个真真正正活在神面前的人，这不表示你肉身上没有软弱，也不表示你不会错发脾气啊，或者有什么小毛病啊，
嗯，
都在里头，可是孩子绝对能够认出一个真真实实为主而活的人。你如果是这样的人啊、
嗯、
那就比较容易处理问题了啊。这个他不过是不敢跟你沟通，他不会因为看不起你而根本不屑于跟你沟通。
嗯，
一旦孩子他轻看了他的父母亲，我不是说他这个轻看是对的，但是他常年的观察觉得你是个伪君子， 那你要把这局棋再下活就很难了。
嗯啊，只有一次机会啊。
而且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你是不是真的能帮助你的孩子呢？
很
难，可能不是。
嗯，
哎，但是我们这个话题扯远了。我们刚才要说的是这个父亲或者受伤害的这一方，你明明看见对方所做的是错的，那你要不要去干涉？要不要去多知道？
尽量不要。
你给我的答案是不要。那你刚才给我的这个原因也非常非常的好，知道太多你方寸大乱。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啊，这件事情尤其是适用在啊，不单是爸爸跟儿子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你要是有家庭问题的话，像有一方出了轨了，
嗯，
有淫乱的行为了，外面有人了，我劝你啊，跟这个浪子的爸爸学一学，你不要去知道。为什么呢？你知道不但说是方寸大乱呐，人的罪只有神能够看。
嗯，要不然你一直记着他，
不单是一直记着他，他会让你完全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完全没有力气。
嗯，
并且呢，这个没有力气会让你回头怀疑你过去与他之间所有的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他会把你仅有的一点的，你们中间仅有的一点本钱呢，都给你破坏到干干净净，毁坏毁坏直到根基。
嗯，
因为你开始想了，你看见这个人是这么败坏，你知道的越多，你越气，越没有力气，越看不懂这个人，并且你开始回头想说，到底我们中间曾经所有的一切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你自己要做个决定，说好、哦，然后得出个结论。
你没有办法得出这个结论，你没办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神看罪人呐、啊，他能够把罪和人分开，对不对？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就是把罪和我们分开了，不但罪债和我们分开了，人会犯罪这件事情呢，他没有把这个罪孽所谓归在我们头上、
嗯、
他把这个罪归在肉身的头上，归在罪的头上，归在撒旦的头上。你人看一个伤害你的人，你没办法这样子的，对吧？
对，
你要不要试着去，将来你一定有机会做这种婚姻辅导啊，有如果有一方有淫乱的事情，你跟另外一方那个受害者讲啊，你说哎呀，这个行淫乱的人他也是一个受害者，他受罪的苦害，你还没讲完对方就给你跳起来了。
嗯，别人说有这个吧，哪怕是和异性聊聊天啊，这个妻子就容忍不了、嗯、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
你如果真真正正看见这个小儿子的放荡啊，那对父亲来说其实没什么帮助、
嗯、还好，
因为连他健康的时候你劝他他都不听了，现在他放荡的时候你劝他他听吗？他走都走不了，你要他跑他能跑吗？
是、嗯、
从前他不愿意回头，现在他会回头吗？他不会回头的。
对，
路加福音这个老爸爸到底是对呢是不对，咱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